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出台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北京为何紧张？中国生育政策大逆转，人口危机是否迎刃而解？也请上网观看和评论 voachinese.com 或者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先来看看美中关系。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在100多处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的敏感点，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以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等等。为此，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四大政府部门提出了抗议，指责美国加深美中对抗。那么，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是否像中国所说的那样全面的针对中国？它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将产生什么样的冲撞？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三位是，分别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刘先生你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各位啊，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川普签署的国防法案呢，是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签署的。那么昨天呢，又出来一个新的动向，就是美国国防部呢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这个关于中国军力报告的这个进展的这个追踪报告。那么其中呢，就提到中国呢在加速发展它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军啊，这个远程空军，同时呢也是加大了它的这个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么它针对的目标呢，很可能就是美国。那么再回到我们这个讲的川普所签署的这个授权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在100多处提到了中国，那么就大家呢是不是认为这个法案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呢，最大的看点到底是什么？那么从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对中国在军事政治上的这个动向的关注呢，是达到了这个空前的程度？首先我们请刘平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法案呢，确实有人提到了所谓的这个亲中一台，亲台一中。那么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亲台的部分呢，它有很多是所谓的国会意见，在这个明令国防部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也都是符合现在的台湾关系法的精神，或者是符合台湾关系法的各项的要求。最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台湾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能够让台湾不要在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和中国大陆统一。那么这个所谓这个一中这个部分呢，那你与其说是对于这个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针对意味，不如说是针对中国近几年的作为，那么包含了在南海这个作为里边，那么这个还有在前面您提到的中国几个部门这个讲话，因为这里面呢牵涉到中国几个方向，包含了这个商务贸易方面，在美国所看来这种不合理、不公平或者是这个不公开的一些作为。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因为这几年来美国逐渐的觉醒，了解到在这个共产中国对美国或者对于这个自由世界的危害，所以美国现在是加以各方面的防堵。用一个最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这个南海的这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明确规定，除非在南海的事情上中国连续3年证明还没有在这个新建军事设施，美国才邀请中国参加这个演习。而事实上过去中国美国这个邀请中国已经参加了2次，今年也已经发出邀请了，所以呢这个然后后来把这个邀请给撤回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中国对美国有任何的敌视，不如说中国自己的作为让美国提了更高的警觉。
嗯，好的，谢谢刘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美国参众两院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经川普总统签字生效。这个国防法案是称为史上最强悍的国防法案，一个是军费最高，再一个经费增费幅度最大。最大的看点就尽管它涉及到整个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的看点就是针对中国，针对共产中国。我同意刚才刘平先生的说话，与其说美国针对中国，不如说是针对中共的这个做法做出了反制。仅举两条，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化和太空的军事化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在前段时间美国的 CNN 记者陪同美国的一架侦察机 这个 P-8 战神反潜侦察区去南海侦察的时候，发现的惊人一幕是什么？就在靠近菲律宾美济岛附近，中共停泊的这些舰船就多达86艘之多，其中包括大型的军舰和大型的其他战舰。说在南海的军事化直接的违背了2015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承诺，他亲自当面承诺不会让南海军事化。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元首说了这样的话，在大国之间如果你不兑现的话，在美国看来是严重的失信，而且是这个背信，说是个非常严重的行为。所以而且这中共还在太空军事化，偷偷军事化，这也是前不久美国副总统提出的在2020年美国建立太空军反制中共的原因之一。说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总结起来就是针对中国帮助台湾。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杨博士，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法案是在美国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的这样一个法案。那么一般来讲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里是两个党之间是互相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的，这个虽然不说拳脚相加啊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们很难在一个问题上呢得到快速的这个一致的意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他们非常的这个态度一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好，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在国会高票通过。换句话讲，就是得到两党的这个高度支持。
嗯
嗯，这个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讲了，国防授权法案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有118处啊提到中国，啊，这针对性呢不仅仅包括军事方面的，还包括了贸易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啊，包括了这个对台政策。还包括了这一些文化活动，比如说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这在以前的国防授权法案是不可能提到的。那可以说，这个法案预示到美国对中国的防御全面的这个开始，就是全面防御中国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得到两党的支持呢？这是现在成为这个美基本上是一个美国的共识。在过去的30年来，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相信只要和中国进行贸易，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个体制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成为一个更像我们的一个国家，就更加自由民主的国家。这30年以后，大家发现这个结果和当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这个中国借着这30年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体，同时以前开道打入了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的、商业的、文化的、出版业、学术界，所有的地方无处不见，这种渗透是引起美国的全面警觉。由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开始和中国的贸易战，这个题目不被完全的打开，美国这个朝野，尤其是政策制定这个阶层，意识到必须全面的防御中国，不然的话，整个自由世界，美国都会受到中国带来的威胁。
嗯，那等于说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信任呢，有点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正在全面的这个坍塌啊，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尤其是最近几年，习近平上台以后的那种强势，抛弃了邓小平当时的这个韬光养晦的一些政策，给更加的这促使了这个国际社会的一种觉醒，
成为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接下来我也请问，刘平先生，就是说，对于这次这个法案呢，这个中国的官媒是认为这个法案是一个封堵中国投资者的这个法案，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美国的评论说这个法案其实还是灌了水啊。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法案对中国的经济，尤其呢是在高科技行业，中国的这个野心会造成怎么样的冲击？刘先生。
好的，你说美国在这个防堵中国的投资啊，这个话哈是这个中国方面很多人的说法。正确的讲法应该是美国防堵任何国家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那种投资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那种投资它会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如果那种投资它是会破坏这个美国的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当然防堵。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防堵，美国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当然希望别人来投资。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富士康啊，郭台铭来这个美国投资，那这个川普总统不是亲自陪着他，两个人一道举行破土典礼吗？就你这个投资对我是有好处的，当然你这个我要这个全力的支持，那就高度的欢迎。当你这个投资对我的国家，不管是安全方面、经贸方面，或者是像刚才这个破空跟建立讲的这个方方面面对美国感受到的威胁，美国当然要加以防堵了。 另外呢，你讲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所谓这个掺水啊，是这本来嘛，这个把这个中兴通信这个事情在国会里面有这个条款，后来呢，这个把这个条款给取消了。但这个取消者也呢，并不是美国在有关于这种保护商业机密这个事上，或者说是在这种防堵侵害美国利益的这些项目上，美国什么放水，并不是不能这样讲。因为中兴这个别忘了，美国第一个先罚多少钱，10亿是不是？另外还要有4亿摆在那个地方，以备将来你再违反规定的时候，我就直接动用了。再有一个呢，必须要成立一个这个工作组。这工作组呢，就是在这个中兴这个董事会里边来监督中兴必须要履行合约。这工作组呢是中方出钱，人可是由美国来派。所以呢，你这个整个来看，美国现在啊确实是已经一个这个全面的觉醒。那么在这个条款中间，这个是美国政府必须要执行的这么一个这个法案中间呢，然后对于中国加或者对这个怎么讲呢？是您刚才举了很多例子，现在中国在各方面的做法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美国必须要加以防范。
嗯，好，谢谢刘先生。那么陈伯光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法案呢是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的产品，同时呢也禁止任何与美国政府有业务关系的实体，跟上述的这些公司呢进行交易。那么这个是不是等于是在封杀这两个公司在美国的生存空间呢？
这个不准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军方或者及其承包商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这个通讯设备啊，这个规定啊可以说是相当克制、相当低调了。应该说这个范围应该更大，涉及了美国的这个方方面面，包括工业、科技等等，都不应该使用中国的这个华为中兴这个通讯设备。因为很明确，华为和中兴通过他们的种种劣迹证明，他们就是间谍公司，背后就是中共的军方。所以他这个在美国已经是多次触发，多次被这个处罚，这个受到驱逐，而且他们多次达成了庭外和解，以巨额的赔款来换取了美国法院对他们的严惩。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非常这次这个法案在国会两参众里面通过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众议院是359票对54票压倒性通过，参议院87票对10票压倒性通过。那么参议院有10票反对，众议院有59票反对，外界以为这个反对是说这个法案对中国太强势了、太强硬了，恰恰相反，这些反对票是说这个法案对中国不够强势、不够强硬，其中就包括仍然放生了中兴公司。本来参议院版本是要这个限制中兴公司，不准川普政府放生中兴公司，而众议院版本呢就缓和了，加上川普的一个政府对游说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支持川普的立场，放生了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给中兴公司一条生路，以重罚和监管来换取一条生路。这个是很不，有些议员是反对的。另外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中兴公司、华为公司仅仅限于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不去使用，还太轻微了。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工业、科技和社会都应该全面的防堵这个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
嗯，好的，谢谢你。杨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川普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其实他做的这个手法还不够这个狠，还应该更辣一些，还是您觉得已经可以适可而止？
我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因为在这个国会里，对于这个中兴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强硬。当这个4月份第一次美国政府商业部开始要对中兴进行这个惩罚，限制这个对中兴这个出售这个芯片的时候，这个得到了国会的一致的支持。但是过了几个月，川普总统发生变化，说我这个考虑到中国的就业问题，因为习近平给他打了电话，然后他说我这个放一条生路。当然放那个生路是怎么放的，刚才刘平先生已经描述了，就是这样，国会有一这个很多重要的重量级议员写了一封信，对于川普的这种做法呢进行谴责。那川普呢破天荒的没有反驳，因为川普这个人的性格是你只要批评他，他马上就反弹，而反弹的很高。这次呢，他不反弹。我认为呢，就国会和白宫还在对华问题上、对中国问题上是在唱双簧。这个刚才蒲公也讲了，参议院它有一个版本，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恢复4月份当时对于这个中兴的制裁，但是为了交换加强美国的投资委员会的这个权利，以及孔子学院等等其他的议案能够进入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才做了妥协，把对 中兴的制裁的这个条款给拿下来了。就这样，有些这个议员在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发表这个见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有的这个召开记者会，对这个法案提出批评，说这不对中国不够强硬，把对中兴的制裁这个条款拿下来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美国的两党政策制定阶层对于中国的这个认识应该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说，全面的防御中国的时代已经开始。基本上，中国对此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认为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小技巧，以前常用的这个办法，能够换得这个美国政。对华政策的一些宽松，我觉得这种设想恐怕就不能有了。
好，那另外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孔子学院，正好我们也要谈谈它啊，就是说，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就这个法案也规定，就美国的国防部呢，不能够再继续去资助在这个美国大学有中文项目的这些学校这些项目，那么您怎么看它的这个政治含义所在？
对，孔子学院已经成为多年来大家讨论的议题。大家知道，孔子学院挂着孔子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各个大学里设一个中文项目。
是
中文项目呢，据这个很多了解这个情况的人透露，就里边是一个文化间谍机构，很多的文化间谍行为。更这个严重的是，很多这个孔子学院它一些内部的规定是对这个美国言论自由的一种践踏，比如说不能谈天安门，不能谈这个西藏问题，不能谈法轮功，这本身就是限制了学员的言论自由。这样的事情呢，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关注，而大家一直在讨论。那个参议员卢比奥曾经这个发出呼吁，让这个他是佛罗里达来的，他是这个他呼吁佛罗里达的大学都要这个关闭这个孔子学院。
是
昨天啊，被佛罗里达大学宣布明年2月份关闭孔子学院。因为他要提前半年通知。那如果要表示欢迎，我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表示来说明，现在大家对孔子学院是深恶痛绝，基本上是一种排斥驱逐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提到了，就是国防部预算不能用在这个有孔子这个学院的这些大学的项目中去，实际上应该政府应该有一个更强硬的法案，就是所有的政府预算不能资助那些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这样我觉得对中国的全面的防堵才能做到更到位，
而不仅仅是这个
不仅仅是国防预算。
就像刚才刘平先生所讲的，就任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对这个国家，对任何国家这个国家利益有伤害的这样一些行为，都会被这些国家所给这个摒弃啊，是这样一个。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刘平先生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新的国防法案呢，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台湾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刚刚看到蔡英文呢是过境美国，在洛杉矶，那么他获准了发表了公开的演讲。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领导人，就最高领导人在美国发表演讲的这个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啊。李登辉有过，那么陈水扁也有过。那么中国官媒呢，这次批评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呢，已经是空心化。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呢，美国能够让蔡英文在美国进行这个公开的演说，那么这次和他前面几次的这个获准公开演说这个现象，它其实都有释放一种美国方面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呢？
好的，确实台湾这个领导人在美国过境啊，是成为一个美国和台湾双边关系的指标。其实呢，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往往啊也就牵涉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像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南海上空发生撞击事件，美国人呢这个二十几个人就被这扣在海南岛的陵水机场。好了，后来美国放人了，后来这个中国方面放人了，在美国就有一个讲法，马上你就等着看美国对台军售。结果呢，美国出售这个基德级4艘这个驱逐舰，是台湾最大型的军舰，然后出售12架这个反潜飞机。刚才陈伯公先生讲了，这个最近呢，美国 CNN 记者搭那个是 PA-8，但是这个最先进的，在17年前，美国一口气卖了12架这个 P-3，就是早一代的，比 P-8、PA-8 早一代的这个反潜飞机。同时，美国还要答应要出售这个潜水艇，只是说因为找不到货源呢，所以到今天没有实现。也就是说，在这个美中关系啊发生了这种重大的冲击的时候啊，那就格外显得台湾这个可贵。可贵者也，一个是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那么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台湾呢是一个这个美国这个媒体啊常常提到这个，就台湾是一个自由的灯塔，就是说啊，同样这个华人社会啊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发展，就拿台湾的就作为一个指标。 所以呢，美国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那已经是这个马上就要到了40年了哈。这个台湾法案关系法里面就规定，美国呢对于这个台湾的这种这个文化、台湾的这种军事、台湾的安全，那美国呢它是有它的这个责任。那这一次呢，这个在过境啊，这个几个活动，这个严格的讲啊，像这个刚才宇宙也提到了，在以往也有过这种公开演说，而且这个规模它的曝光率是更高的，还对台湾做了这个实况直播。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并不能算是在某些项目里面不能算是突破，但整体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啊对于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在美国过境啊，那不但是要讲究美国以前有几个原则，就是安全、便利、舒适，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尊严。他明明代表着2300万人，那只是你北京当局不承认这一个事实。那么在美国对于台湾他这个的这个印象、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这个期待，但是都是这个朝正面发展的。所以美国让这个在这个过境这件事情，就凸显了这个台湾在美国人这个心目中间呢，他所具有的这种高地位。
嗯，好的，谢谢刘先生。陈伯坤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从蔡英文这次的过境呢所引起的这个反响呢，我们也就是看到美国对台湾问题呢，就尽管这个在外交层面上，这个美国呢是认可一中政策，但是呢这次呢，就是他所释放出来这个信息呢，好像更加的这个明确。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美中台这个三方面的关系未来的这个走势呢，那么最重要的因素在哪里？
如果没有中共这几年对台湾的所谓军机扰台、军舰扰台这种公开的这个打压和威胁，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可以说是有因有果。这个中共啊是罪魁祸首。那么在中共那边有一个所谓的一中原则，在美国有个一中政策，但这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共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原来台湾这个国民党曾经说这个两岸有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民进党和其他党派不予承认。但在美国之间，中美之间没有九二共识，但却有一中各表，就是对当美国提到一中政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一中政策，并不是指你们的一中政策。中共描述的他的一中原则是什么？是说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唯一的这个合法代表啊，是台湾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在描述的时候只是说美国遵守这个美国有自己的一中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但这个一个中国就看情况，也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能中华民国。在1972年之前，1979年之前，它是一个中国政策，是中华民国。1979年之后，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是他自己来界定的，他而且在他界定中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台湾被强制的纳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版图，两岸必须通过这个和平的这个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纷争，而且基于人民的意志，说这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说一中各表，戏剧性的、非常具有讽刺意的，在美中之间发生了。而这次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应该说是在美台这个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之后的第一次台湾总统经过美国境内。他蔡英文总统所具有的条件比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和陈水扁总统都更宽松，但是蔡英文本人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低调和理性，避免刺激北京当局。但是尽管如此，北京当局仍然在跳脚。蔡英文这次就是在里根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他都相当的低调。其实他要再高调一点，动静再大点，美国是可以全面配合的。在里根图书馆他发表了演讲，有一句关键的话，中国人民应该听清楚。他说他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啊这个里根的话，他说什么都可以谈判，唯有自由和未来不能谈判，就不能做交换。就台湾的自由就是民主价值、普世价值，不能做交换。而台湾的前途，包括中国的前途，都应该由人民本身来决定。比如台湾2300万人的意志公投，中国这个自己觉得这个大陆人民的这个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中共来代理。这些信息传达的方相当的明确，而且是在里根图书馆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我想这个蔡英文总统所表达的信息啊，这个是对两岸渴望自由和普世价值的人民的一个鼓舞。而中共是避而不言，他用一杯咖啡来大做文章啊，这个来继续的打压这个台湾的企业或者是台湾。中共内部已经乱成一团，但是仍然不忘对这个台湾的这个霸凌或者是欺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美国这个反制国防法案，这个帮助台湾友台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和外交关系，提升这个美台的这个军事高层互访和甚至政府的互访，就显得尤其紧迫和必要。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啊，就是有一种分析说呢，这次呢，这个美国让蔡英文能够这个发表公开演说呢，是暗示这个 对蔡英文对中国之间的这个态度呢，对他和他的这个立场的是一种认可、啊、我想问你，就是蔡英文总统呢，他所持的哪些方面的这个是认哪些方面态度和立场呢，是最吸引这个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立场他们的观点最吻合的地方呢？
好，这个台湾是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啊，重要因素啊。中国政府也常常讲，就是说台湾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核心利益，当然中共的核心利益从来就没有人民的利益啊，就像台湾这种啊，这个他说是核心利益，就是说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在意和敏感。那因此蔡英文到美国过境去，然后到南美洲去这个访问这个台湾的友邦的话，会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世人都非常明白台湾最重要的关系是美国，虽然没有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关系还是美国。与其说他到南美洲访问是重要的，不如说他在美国过境更加重要啊，说他过境非常重要，所以中共也理解这一点，让蔡英文这个过境，同时还是比较高调的过境发表公开演讲，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台关系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的一点没有错，这两年来这个美台关系在逐步的提升，这个去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旅行法呢就是提升这个政府之间的高级官员的这个互访，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案中也提到了，要在这个框架之下，在这个旅行法的这个法律框架下来提升军事这个领导的这个高层的这个互访啊，进行交流，实际上交流畅通啊，这个而且使什么呢？使对台军售稳定化，就是减少它的非确定性。以往呢，这个对台军售啊，每年台湾要这个外交部还有国防部要到美国来进行游说啊，这个卖多少怎么卖都和当年游说的结果有关系。现在要稳定化，就是可预测性，就是说基本上让它稳定了，每年是多少，增长多少，可稳定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说美台的关系在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共跳脚也是非常自然的。那说起蔡英文来呢，蔡英文呢实际上在两岸关系上是相当稳健的啊，相当稳健的。他呢就是他的口号就是保持现状，但保持现状本身呢也是一种这个什么，一种口号。那保持现状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一方他要这个用各种办法，像武力办法还是用经济压迫的办法统一这个中国，把台湾统一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那另一方呢，实际上在台湾这个自主独立的力量在增加，而蔡英文呢他说了一个保持现状本身就是稳定这个美国中国的这种外交关系，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刚才这个破空已经解释了，虽然两个解释不一样，但是美国不希望台海出现一种军事的冲突，突发性的危机把美国啊给带进这个战争中去，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蔡英文的这种稳健的风格得到美国的这个赞赏。那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包括台湾人比较喜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在1980年代初通过的，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全面的民主化，还是威权时代，现在台湾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所以对台湾的关系应该基于现在的新的一种现实，所以这种新的现实已经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注意，就是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堡垒，作为一个对美国有非常高战略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对台的关系提升是自然的。
那么总而言之，其实体现美国对民主的坚持，还有呢是对弱势的一种保护啊。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伯峰先生，那么面对川普政府在贸易、军事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对北京政府的强烈这个强硬的立场呢，你认为习近平现在有没有对策？那么从这次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呢，能不能看出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陈先生，
其实中共内部啊正在面临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可以说是乱成一团，它是无暇这个外顾啊。事实上，这个中共这个国防法案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共有四个部门都出来跳脚抗议，包括中共的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和国台办。因为美国的这个国防法涉及了方方面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全面严审啊、中国的投资，实际上就是封堵啊，来自于中共的这个投资。因为这个投资首先一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中共用市场准入限制来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金啊，其他的国家的资金进入中国几十年来不能越过49%的门槛，而中共的资金却大举去收购别人的公司，整个的生吞活剥活吃啊，100%的生吞，利用民主国家的这个法治和漏洞。另外一点也是这个中共啊大规模盗窃啊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军事科技等商业机密，所以出于这两个原因，美国必须给他设限。而美国设限就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在中美这场博弈之中，这个贸易战的博弈之中，美国如何保护自己的高科技，那么现在有具体的法案来实施。所以其他还涉及了就刚才说的台湾部分也好，军事部分像南海等等，说这个是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国防授权法案。我想中共内部来说啊，这次北戴河会议他开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毛路线是邓路线。结果根据他们所发表会后所发表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所谓三篇宣言来看，是要回到邓小平路线。但是这虽然这个回到邓小平路线，是对习近平这几年来极左路线，证明他极左路线的破产和这个失败，但是呢仍然没有符合人民的期待。人民是期待是向前走，走向民主和宪政，中共仍然没有听到这样的呼声，而是朝后走，也不过就是要毛路线是要邓路线的一个区分而已。所以我认为中共根本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国际形势的、符合中国民心民意的这么一个判断或者是对策。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部分网友和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2019美国国防授权法踩到了中共独裁集团的红线，所以呢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是呢对于自由世界来说是打中了蛇的七寸。接下来位是 Edwin Chen， 他说呢，国防授权法是美国人的觉醒，但是呢中共窃取美国技术，不公平的对待美国在华企业，这些违规事实没有被充分的公开。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看刘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著名的这个中国学者吴国光呢，他最近表示国际社会呢本来对习近平呢是有一些这个好感啊，这个并没有这个防范，但是呢就是自从两会期间修宪之后呢，那么外部事件呢对他的这个好感呢已经就是说走到了顶点，开始这个急速的下滑，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是的，确实啊，在开始的时候啊，大家对习近平啊，是抱持着一定程度期待。比方说，这有些专家希望他能够成为这个蒋经国那样的，
是，
就是虽然起自威权体制，但是终究能够把国家带上民主的方向，包含解除暴禁，包含解除党禁等等。那么，但是这个习近平的过去几年的作为，您提到说这个在等于现在在这个人大修宪呢、使得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没有限制了，但是到了个顶点。换句话说，在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间，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一定是越来越左，包含对于这种这个人权的法治啊，那一定是这个走，不但是一定，而且已经很明显的走了这个回头路。那么在这个中国这个国际关系上，或者是中国整个国家走向上，那还不如这个过去的江湖的时代。所以呢，这个到现在，那大家这个所谓大家者也，就是这个关切中国事务的，对中国对于人类的前途啊有光明的这个认识的人，那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已经是无可挽救了。陈伯公先生刚刚用了一个这个乱成一团呢，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北戴河会议，从到这个出面迎接专家的人呢，这就不是王沪宁，那你就看得出来啊，中国内部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这个所谓当权派当中有了摩擦，而这个摩擦呢，与其说是您刚才讲，说这个美国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怀疑，有些人怀疑美国对中国敌视，其实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成这个样子。
好，谢谢刘先生。最后我想请问陈伯公先生啊，那么我们看到的美国智库James Town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呢， 这个马蒂斯专家他最近呢提出，就是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啊。那么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呢，中国的崩溃我们准备好了吗？那么建议美国做好各种准备来因应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Jamestown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呢，是在东欧的共产主义瓦解的这个事件中呢，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我想请问，请您简短的这个评论一下，就他的这个观点呢，在美国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请您简短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所说的中国面对的最大的变数是什么。
这次新的一次讲到这个中国崩溃，这个马蒂斯先生的这个说法呢，当然是值得重视，因为在中国内部出现内争、内乱、内讧的情况下，中国高层，但是他仍然是用了中国崩溃，这个还对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准确。事实上要发生的是中共崩溃，而更具体的说，中共政权的崩溃。因为目前看来，中共政权内部的确是出现了问题，比外界可能想象的还要大。因为今天的节目无法展开，这个前后很多的这个事实都证明了，就比较修宪这件事情实际上不仅仅是触动国际社会，它触动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底线。就中国人民不仅要这个要选举，不要任期制，还要往前走，就是这个自己的民主权利，在中国人民的普遍的这个民意和诉求。但是习近平等人错误的判断，中国不仅不要选举，还不要任期制，以为经历了十年文革，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还居然可以走回到一人独裁这个在长期执政、终身执政这么一个道路上。所以说，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对中国民情的误判呢，我说过，可以证明他们离中国人民有多远，离时代有多远，离这个世界有多远。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美中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参加这部分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中国生育政策大逆转能否解除人口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8月1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宇宙。中国的人口政策过去饱受国际社会的批评，不过呢，今年以来形势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今年3月呢，当局取消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6月以来，各个省份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采取限制堕胎等措施来保证生育率。就在最近呢，《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评论文章，呼吁社会为促进生育而创造条件。那么多年以来呢，以残酷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中国当局为何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计划生育带来的多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目前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鼓励生育，是否又会矫枉过正呢？那么除了刚才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杨建林先生和陈破空先生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讨论中国人口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先生。易先生您好，欢迎您参加这部分的讨论。
你好。
好的，
大家好，
非常的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易先生啊，那么中国人口政策呢是过去几年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我们看到种种迹象，但是今年以来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逆转，那么这些变化呢有哪些信号？
秋文你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一方面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说这个十九大报告中间没有提计划生育，这是几十年的第一次。另外就说刚才还有这个邮票，就今年是他2019年的这个邮票，他那个生肖邮票，他是三只小猪，这个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他的邮票是两只小河，然后这个1980年的一胎化政策，他的生肖邮票是一只猴子， 所以从这个邮票来看，中国的这个2019年应该会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纽约的陈朴坤先生啊，那么您认为造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大逆转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口老化呢和劳动力缺乏的这个问题呢，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呢？陈先生。
这个古人说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成也中共，是败也中共啊。可以说中共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成，就是前也败在前，败在后，都是中共。这个中共是毛泽东时代开始放开人口生育也好，还是邓小平时代限制人口生育也好，今天又想放开人口生育也好，这都是中共的瞎折腾。本来生育这件事情啊，就是人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人权，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违背自然的事情要去干预，人为的干预啊，都会带来这个严重的后果。看看今天对照一下中共前后的一个标语口号，就知道其中何其荒诞。以前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人超生全村皆杂，说是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还说什么这个叫做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计划生育达到这么疯狂的程度。今天他们又出现了别的标语口号，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易先生提到发行邮票啊，或者说是要这个生娃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甚至我在微信上看到个别的农村呢、出现了这么荒诞的口号，说是什么呢？让全村妇女怀上二胎是村支书不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非常可笑。这句口号让我联想到啊，这个前几年在湖南的一个中学啊，湖南那个中学这个贴的这个十大校规，其中一个校规叫严禁男教师强奸女学生，说这个社会发展到何等荒诞的地步。说今天中国出现了人口危机，什么女多于男啊，这个劳动力不够啊，人口老龄化呢、都是中共极端的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今天他们又想走到另一个极端，我想如果是再出台政府人为的这些限制措施的话，必然又会引发新的这个后果。这可以说恶果是一重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都在于这个一党专政。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刚才两位都已经讲了这个中国过去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不许这个多生，只能少生啊。那么对中国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看看，除了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男女比例失衡之外呢，它总体来说呢，就是您怎么评估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个成与败？因为当时中共实行这个政策，他是觉得这是一个对他的社会发展有好处的政策。
好，
您的看法？
这个在一次接受采访谈计划生育的时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人们要是来看中国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这个实施的过程以及造成的灾难，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会觉得人类是最愚蠢最野蛮的动物。而这个结论的证明基本上是中共提供的，就证据是中共提供的，而尤其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表现的最充分。那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这个拍着脑袋这个野蛮决策，完全不是基于科学的一种决策，然后一旦决策了以后进行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执行啊，在这执行中啊出现了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灾难。这本来你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是个人的自由啊，这个是政府不能干预的，如果为了国家的发展的这个战略和以经济上的原因，你希望这个每一个家庭生多少孩子，这个政府是可以有这样的考量的，但是要用软的办法，比如说税收的办法，教育这个政策的办法，来诱使人们按照这个政策去走，不能是强制性的啊，强制性的就是人权灾难。那这个快40年了。这个政策执行了以后，造成了人类上巨大的人权灾难以后，忽然这个人们发现啊，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三大灾难。刚才我说了一个人权灾难，我就不重复了。另外一个呢是男女比例失衡的灾难，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可以说间接的对人权的一种侵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年化，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年化的这个社会，这个劳动力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那么这个本来中国的这个养老基金就被挪用，出现了各种的漏洞，再加上了老龄化的人口在逐渐的增加，这成为经济上一个可能是崩塌的一个爆发点。所以出现了这么大的灾难，问题是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当然这不是中共所犯下的唯一的一个错误，中共在统治中国七十年来犯的错误太多了，但是这是一个有人预算就估算过，就是说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有4亿的婴儿应该出生没有出生，4亿的生命，不仅是这4亿的生命，包括他父母经受的精神身体的折磨，这样的巨大的人权灾害谁来负责？现在有没有问责？有人来问责没有？我觉着如果不就着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的失败进行问责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转型正义就不可能实行，这是未来中国转型正义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问，这个责任谁来负？如果政府来负，政府是不是首先要道歉，然后采取一定措施，这个对这个受害者进行这个补偿？当然现在新的政策啊，说鼓励大家去生更多的孩子，这种执行这样的政策比这个不让大家生要难多了，因为我不愿意生就是不愿意生，你没办法让他生，但是当你要生的时候你不让生，这个有办法的。所以呢，现在他遇到了很多的年轻的夫妇现在不愿意生孩子，就这个政策又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政府在没有向人民道歉的同时又说出了一句话，说是生娃不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这种这个恬不知耻的话让人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愤怒。
好的，谢谢杨博士。那么易富贤博士，易富贤先生，我想问你啊，就是呢，刚才杨博士也谈到了，就现在中国政府呢要补偿过去的这个损失啊。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呢，就是现在能不能现在开始这个放开人口的这个出生率呢，是不是能够弥补过去这个它所带来的这个计划生育所带来的这个损失呢？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近几年三两年来吧，开始松动的这个人口控制政策呢，但是没有提高这个生育率方面带来多少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很多人今天都不太愿意多生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已经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跟社会啊，已经造成了难以这个逆转的这个危害。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个，就现在即便是中国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也很严重。中国目前是7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中国的社保金已经出问题了。然后到2030年，中国只有3.6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2050年只有1.7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所以这个危害是很难这个逆转的。并且大家说还有一个危害，就是说大家没有这个注意到，就中国的社会心态是不断的保守，就越来越保守。很多人他以为是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政策，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政策的这个厂子这个政策，但还有个原因，就因为中国的一老龄化。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时这个社会心态非常的开放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中位年龄已经是四十岁了，已经是很保守了。然后到2030年，中国的社会年中位年龄才达到46岁，到2050年达到56岁，所以中国的社会就要越来越就保守。但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方面，中国这个靠计划生育一下子废止计划生育是很难这个改变中国的这个的人口趋势。因为现在中国生育意愿很低的，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愿意生1.7个孩子。然后台湾还愿意生2个以上孩子，但是由于这个实质上的生育率大概只有理想的大概是60%，就台湾目前愿意生2个孩子，它的生育率只有1.2，中国目前只愿意生1.7个孩子，那么中国即便是废止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也只能在1.1-1.0左右，所以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危机是很严重的。
好，谢谢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很快的分享一些网友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沈小二，他说呢，现在物价高房价高，新三驾马车，教育医疗和养老，民生问题用来拉动经济发展，房价太高，股票一跌再跌，老百姓手上没有多少钱，孩子养育不容易。好，接下来一位是方 Hyman， 他说呢，想听听专家关于所谓生育基金的看法。 好，有可能会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一位是 Dudley Fan， 中国的人口危机呢，就是因为计划和分配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无论计划少生还是多生，最终结果都是彻底穷疯了他们窃取的国。接下来一位是 Edwin Chen， 中共修改计划生育政策我不反对，但是请中共把计划生育罚款的去向说清楚，把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情况说清楚。接下来一位是Geyser G， 他说呢，生育基金太缺德了，这笔钱交上去又会被贪污。接下来一位是这个吴金刚，他说呢，当年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设立了这个月经警察来检查所有育龄妇女的情况，控制节育药物和器具，终止妊娠是严格把关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啊，现在呢中国各地政府出台措施来鼓励生育，那么各省呢是纷纷的在就是互相的这个攀比啊，那么这些措施您认为会有多大的效果？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措施做什么呢？一个说如果妇女怀孕14周就不准堕胎，那么听上去好像无神论的共产党在变成基督徒啊，基督教就规定了不准堕胎，我想最好是在全国推行基督教可能会自然一点。第二又听到说这个不准流产女婴，那意思说男婴就可以流产了啊，这个听上去也很荒唐，这都是一个人为的这些想法。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法院要严控离婚，不得离婚，这个又是在挟持人们的这个婚姻自由。实际上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是多么的自然，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是什么，是原来中国有包办婚姻，后来过渡到自由恋爱，原先呢这个有这个所一夫多妻制啊，后来就这个到了这个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在以前呢有这个非常强的家庭观念，到后来是这个有单身的这个有同性恋的，或者有这个就是同居而不结婚的等等现象的出现。本来人类有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号称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要领导一切，他不仅要领导这个所谓经济什么军事，他要领导妇女生孩子，领导妇女不生孩子领导还这个妇女结扎领导妇女这个堕胎等等。说这个党呢荒唐到了极点，说今天采取新的手段，非不仅是这个荒唐，而且很多东西开放这个二胎三胎已经为时已晚。其实从90年代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包括我，包括刚才易先生还建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内啊，都不断的呼吁一胎政策的罪恶，而且要求中共取消一胎化政策。但是中共当局是不作为，迟迟不作为，一直拖到了2016年才来作为，把一胎化开放为两胎化。虽然短暂的出现一个好像有人生育了，但是随后发现人们却不想生了。除了刚才刚才网友提到了什么三座大山，住房难、教育难、这个医疗难，人们负担重，不想生了。而且还有一个人类自然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像日本啊、德国啊、台湾都出现一个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反而下降了，像日本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都说明这个现代社会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人呢，就是说负担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重，然后这个经济的支出越来越多，人们的这个独立的需求、自身的需求越来越大，说人口下降是个自然趋势。像日本这些国家，绝对不会由政府来发号施令，强制这样强制那样，只不过是做一些鼓励性的措施，比如鼓励啊，这个有家庭的给你一些福利啊，给你一些什么待遇啊什么。说刚才有网友提到说计划生育基金。一提到这些基金啊，确实这个网友都回答了，就想到中共的贪腐。过去的计生办从中央到地方到各地的一个所谓的计生办，就是一个利益链条，吃计生用计生，吃的是婴儿的血啊，吃的是这个母亲的痛，吃的是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们养肥了从上到下的一批所谓计生干部、计生官员，他们这个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在里面，今天又搞什么计生基金，我想其中的大头还是会被中共这个实力集团所贪污。
嗯哼，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刚才呢两位都已经谈到了，就是说呢关于他的这个不许你生育到现在的想要你生育，他采取的这个方法现在是不许堕胎，甚至不许离婚。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也许以后还不许自由恋爱，得由政府来给你配备这个配偶啊。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荒唐。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这些个措施呢在民主自由的世界应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非常的可笑，人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呢这个中共呢，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和他这个意识形态跟自由世界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对，这个中共统治中国快70年了，仍然没有摆脱野蛮。所以你看这个，你想象中国这个发展了这么快，是吧？30年，你总是感觉到它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但是它有些地方变得比这个 很久以前，咱们不说多久以前了，可能更加文明，这是一个科学发展、文化发展的人自然规律。但是你就看着政府的行为就非常的野蛮，没是一个半野蛮、半现代化的一种国家啊，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个谈到就是他实行的这些政策，我觉得非常可笑。但是我想透过这些他实行的一些非常可笑、野蛮、愚蠢的措施，谈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叫政府？我干嘛要让你政府？那我老百姓要你政府，是因为我需要你提供公共服务。有些事情我个人做不了，我个人也没有意愿去做的，由你政府来做公共事务，然后大家来纳税，让你来进行公共服务。但是首先一条就是我让你做的公共事务，我私事你不能管，你不能管我怎么生孩子，你不能管我和谁谈恋爱啊，你也不能管我和谁结婚，你也不能管我其他的非常隐私性的这个生活啊。那当然有一些国家会这个用一些软的政策、经济诱因的办法来改变人们在私领域的一些行为方式，基于科学的原因引导大家有一个新的私人生活方式，这是有的。但是必须是软的办法，不能强制性的粗蛮的这个野蛮的进行干涉，这是不可以的。包括这个生育，很多国家也是用经济诱因的办法去引导，但是这样粗暴的对个人私人生活领域进行这样干涉践踏，这在这个人类历史上至少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但中国政府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这个政策和这样的实践，所以我觉得作为纳税人应该考虑这样问题：作为政府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的你做好没有，不应该做的是不是你在乱做，应该每天非常自觉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嗯，那么中国政府我想呢，他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意识上呢，他虽然嘴巴上讲要这个跟国际接轨，但在意识上他是还没有跟国际接轨，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远。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易先生啊，那么我们也谈到这个鼓励生育这个措施呢，现在是不是又会矫枉过正，会带来新的这个人口问题呢？同时我还想对您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您做了这个写的《大国空巢》这本书啊，那么说到中国这个人口呢会减少是一个危机，但是我想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之后呢，中国的这个人口是不是一定要维持一个稳定的上升，或者说也有一种分析说中国其实有个四五亿人其实就足够了，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人口，您的讲的这个大国空巢这个东西呢，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引入之后呢，有所前提有所变化呢？易先生，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也是人工呀，是人呀。如果没有这个没有人口的话，它这个智能它不会起来的。所以这个人还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政府这个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以前是90%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但是后面由于机器的产生，哎，很多的产生是工业，后面工业它也只需要20%的劳动力，现在是大量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就如果没有服务业的话，那么就是说光靠人工智能啊，这个就能够保证大家的工业跟农业的这个产品需求，那么美国的人口是减少一半，它仍然有8%一大半的人他会失业。所以这个是你这个靠人工智能你是提供了这个生产的能力，但是你这个产品是需要卖给人口的。并且说，就是说中国很多问题是不是靠人工智能能够解决的，因为比如说养老呀，还有很多这个心理负担呀，还有很多这个就包括美国目前这个社会养老，它也有很多问题，所以中国的这个解决人口问题还是要靠人口。
嗯，好的，谢谢您。
所以还有问题就是说大家有个疑问，所以哎呀，说中国政府的厂子多少呀？建好这个厂子，这个生育呀、啊，这种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中国政府的厂子多胎之类的厂子结账，政府是有利可图的，它可以这个罚款呀，政府是获利的。如果要鼓励生育的话，政府是要投入的，这个儿童福利呀、啊、教育呀、啊、各方面福利它要投入的。中国政府是这个铁公鸡，它不可能投入的。所以我刚才就是刚才说通过这个 通过一些远性的，通过刺激这个政府这个降低这个税收呀，改善这个福利啊，其实对中国政府是个很难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今后将会智慧口头上鼓励生育，但是他不可能掏钱的。
好，易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必须得打断您了啊。由于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评论没办法分享。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陈破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继续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